下回一定要带个气化炉，在港口现买现鱼现煮。朝阳渔港的下午，风平浪静的冬日，下午3点左右，朝阳渔港码头左侧如常的集聚了若干中年男女，等待着渔船靠岸。台湾本岛平均每7-8公里即辟建有一渔港，加上外岛的密度之高，据说足以破今世世界纪录。当然后来捕不到鱼虾荒废掉或者淤积搁浅的，恐怕也相当可观。还好全台最后新建的朝阳渔港并未名列其中，它居处的位置十分隐秘，位于南澳平原北部龟山之北的小海湾，过去除了当地人，大概少有人会注意到它的存在。日治时代此地称为浪速，日文发音为 naniwa， 意味着大浪急涌。新建渔港前，这里的渔村只有两种选择，一是将渔港停泊在北边的粉鸟林渔港，二是冒着风险抢滩上岸。浅滩造成的二重浪头，据说每年皆有人罹难。等待的人群中多半是朝阳村居民以及邻村的泰雅族，除此还有一辆大货车守候多时，它应该隶属某一外地公司专门运送渔货的，定时开到码头等船入港。相较于其他渔港，这儿的规模较小，等候的人似乎没那么焦躁，充满竞争标价的心情，但隐隐然还是有些急切。大家在等待时，我望着渔港周遭两栋楼房鲜明的耸立着，接近左边龟山的楼房应该是南澳海检所的厅舍，渔船要进港时，海巡署照例会派巡防人员过来跟大家一起等候，检视上岸的渔货和渔民，看看是否有违法走私或偷渡。另一栋位处港湾腹地，装修美轮美奂，除了一楼为厕所，二楼以上准备作为展示馆或餐厅吧，那是政府晚近改善渔港的重要计划，想要塑造新的渔港文化，结果花费不少公帑下形成文子馆，如今很多渔港都有这等尴尬的闲置空间，空荡荡的矗立在海港中，一年四季灌饱了海风。没多久，10来公尺的德成号终于缓缓驶入，它是朝阳渔港内最大吨数的渔船，此时唯有它驶入。当渔船慢慢接近，等候的人开始趋前，等船靠底码头一阵习惯性的忙乱，众声喧哗中，大批早已装箱的鱼鲜快速抬上大货车，直接驶往北方的城市。眼尖或熟悉者即知，某些海产餐厅和渔产公司都是固定买主，船主也会藏私预留一些好货，但纵使如此，在码头等候的人还是能买到现捞的新鲜渔产，而且便宜的惊人。买家深知此一等候的代价绝对值得，也没有时间去挣扎和困惑。当一笼笼拍卖的海鲜上岸，大家便各自争抢。北巴啊，青鱼、水珍、秋刀鱼，我来不及细数，大家早已挑定目标。还好是小渔港，买卖的情景常只这么一时忙乱，众人各自拎取，走往码头旁边一处小棚子，依序排队进行磅秤和结账。一尾白带鱼10元，10来条才70元，试问上哪儿买得到如此便宜的鲜鱼？结完账，人人心头满足，有人两手各捉一尾大土托，吊挂摩托车置脚处，人鱼共乘便骑走， 也有人捉了一袋水蒸，硬塞到置物箱，满足地扬长而去。短短不到十来分钟，大家迅速离开，海巡署的人员也不知何时早已消失，一群外劳渔工也被载走，只剩下清洁人员在善后，港口又恢复了过去的静寂和凄清。我抬头眺望前头的龟山，再回看更加高耸的大南澳岭，很少渔港如此被两山拱护，形成险要封闭之区。不远处腹地只有三平方公里，这处以汉人为主的屯垦社区，其实早在90年代初就努力迎接社区改造，既发展朝阳染、古竹炮的文化风俗，也尝试栽植咖啡、洋香瓜等新产业。两座山都有良好的步道规划，只可惜尚未被外人知晓，难以形成丰腴的景观资源。年轻人依旧外流，如今形成老人为主的社区。过去他们殷切寄望渔港的兴建得以改善生活，努力了30多年。2002年，渔港终于兴建完成，对朝阳村的渔民而言，有若安全的堡垒，此后不用再冒着生命危险去抢滩。怎知渔港如愿了，外头大海的鱼类资源却也走到尽头。全台湾小渔港类似朝阳还继续幸运残存的应该也有一些，只是近海渔获量越来越少，这些小渔港还能维持多久？如何突破困境呢？现在又有休闲渔港的倡议成为众所寄望的出路，但政府法令有所限制，恐怕非一时即可解决。朝阳的家园振兴之梦看来总是卡在渔港这一关。2012